子不语，怪力乱神，来听铁柱说奇闻。咱们今天呢，接着说这段邻居是个鬼。说金志来在船上，让京口县的捕快飞鸦给摁住了。飞鸦说：“金志来啊，你这个江洋大盗，可终于让我逮住了。”对着手下几个捕快一使眼色，几个捕快就给金志来搜身的搜身，搜船舱的搜船舱。不一会儿呢，一个捕快就从船舱里拎出个布包来，打开一看，里边大约有个几百两银子。飞鸦把这银锭挨个拿出来看，几乎是每个银锭上都刻着不同的字号。飞鸦在心里边一盘算，这些字号不就是丢银子那些个大户的吗？你要说有几个银锭上有字儿，那咱说不清楚，说不准是倒买倒卖的时候在市场上交易得来的。但你这所有银子上都有字儿，而且跟丢银子那大户都能对上，那肯定就是你偷的了。金志来一看这捕快把装银子的包给搜出来了，心说坏了，我这事儿啊是要露底呀，不行，我得想个招。我说关爷，多了话呢我也不说，你们抓我无非也就是为了官府点赏钱，但官府那赏钱是不是少了点啊？你看啊，我这两年拿了多少钱你们心里也有数，总不能都便宜了官府啊。这么着，只要你们跟我回真州，我再给你们多拿点钱，就只当是赔偿你们挨了几年板子了。飞鸦一想，也是这么回事，这两年这板子不能白挨呀。不过我得防着点这真州的县太爷，万一他不认账，把人给我抢走喽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飞鸦就让手底下这捕快呀，把金志来给我捆好喽，捆得比那大闸蟹都瓷实，然后招呼船家走吧，咱去真州。赶等到了真州县衙，仆人先进去通报了谢必昌，说是这么回事。谢必昌也急了，别人不知道，他可是知道。想当年金志来弄个铜盆做法，给他拿了六七千两银子，他这才能当上官。现在想来呢，那钱肯定也不是好道来的。现在事儿赶事儿赶到这儿了，那就得想招解决呀。谢必昌换好衣服出来接见这位飞鸦，说我跟这位金老哥有话要说，你们呢在外边先等会儿。说完就要拉金志来进后院，飞鸦一把就拽住捆金志来那绳子，大人，不是小的信不过您，只不过呢他可是个江洋大盗，小人怕他对大人您不利呀。谢必昌点点头，行啊，那这样，我们俩呢开着门，你们呢远远的看着。哎，那行，那可有一点啊，您不能解那绳子，这个还请捕头放心。说完呢，谢必昌拉着金志来就进了院，小声就跟他说，大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金志来回头看看飞鸦，转头又看看谢必昌。事到如今呐，我也只能跟兄弟说实话了。没错，那些大户人家的银子的确是我偷的，但是这些人可都是奸商啊，他们那钱也是不义之财呀。我这算是替天行道啊。嗨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替什么天行什么道啊，咱得赶紧商量怎么救你呀，大哥。
哎，兄弟，你不用操心了，回来的路上我都想好了，我要是在船上直接被抓回京口，一旦追查起来，
肯定会连累你。所以说呢，我得回来跟你通个气儿。我的钱呢，就在床底下呢，你赶紧拿一些出来给这些捕快，然后呢，跟他们说，你早都知道我是个飞贼，怕我跑了，所以才假意的跟我交朋友，就是为了找机会把我给抓住。这次让我去京口看庆典，目的就是要暗中通报京口来缉拿我。正巧呢，在江上就碰上捕快了，这才把我抓住了。这样说的话呢，你不仅无过，甚至还有功啊。谢伟昌说，哥哥耶，我可不忍心这么干呐。你不这么干也不行了，兄弟，你赶紧就按照我说的办吧，咱下辈子接着做兄弟。谢伟昌想想也没别的招了，一咬牙一跺脚，那就这么办吧。他去金志来那床底下拿出来1000两银子，交给飞鸭和这些捕快，说，哥几个辛苦了，这点钱呢你们分分，就当是辛苦钱了。我跟这个老金呢，他是这么回事。飞鸭他们是干嘛的呀？捕快呀，那不是傻子，一看人拿钱出来了，那我不能不识好歹呀。你怎么说，那我就怎么跟我们家大人回呗。收好了银子，拽着金志来就回了京口了。等到了京口县衙，也不用县令拷打，金志来全撂了，说就是我啊，都是我偷的，您甭问了，多少多少钱我都花了没了。你们呢也别高兴，因为那真正抓住我的是真州的谢太爷，想不到啊，我被这个书生给算计了，我实在是不甘心呢。最后呢，京口县的县太爷判了金志来一个秋后问斩。赶等到了秋天，行刑的前一个晚上，飞鸭就想着，金志来给了他大笔银子呀，我得送送他，所以就买了酒肉来大牢里边给金志来送行。金志来这吃着喝着，突然想起个事儿来，说，兄弟，咱们俩肯定是没见过呀，但我不明白，那天你抓我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姓金呢？飞鸭就把这做梦的事儿跟金志来说了。金志来一听就明白了，这他娘肯定是那女鬼落霞呀，好你个落霞呀，欺负到我头上来了，那我就是死了也不能放过你呀。这金志来被砍头那天，谢必昌坐在家里边是长吁短叹呢，忽然间门帘一挑，进来个人。谢必昌定睛一看，哟，这不金志来吗？金志来笑眯眯地看着他，我兄弟最近怎么样啊？谢必昌赶紧起身，大哥，大哥，这是逢凶化吉了。哎，对喽，我这是逢凶化吉了。谢必昌马上吩咐说，白酒。金志来说，不用忙活，甭忙活啊，我就是来看看你，顺便呢，我托付你个事儿。我现在呀，已经是脱离肉身，荣登仙界了。不过呢，我那副皮囊还得麻烦兄弟去帮我收了，省得我暴尸荒野呀。另外呢，我不是有一匹马一匹骡子吗？哎，还请兄弟好好照顾，别打他们，哎，这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另外呀，还有个事儿，我得提前跟兄弟你打个招呼，我这次出事儿呢，就是你之前那个鬼媳妇落霞使的坏，所以啊，我得收拾收拾他，还请兄弟不要见怪。谢必昌说，哥哥你放心，兄弟一定照办。关于落霞这事儿呢，兄弟我也管不着了，不过呢，还请哥哥看在他有恩于我，您手下留点情。金志来点点头说，好，我这就走了。话音刚落，就见金志来一个转身不见了。 那就办事儿吧。谢必昌自己不能露面，所以呢，他托人去京口把金志来这尸首领回来，好好的安葬，然后又安排专人来伺候这马和骡子。这时光飞转，岁月如梭呀，一晃又过去一年多。这一年呢，谢必昌家里可净出大事了。先是媳妇儿朱娘十月怀胎，给谢必昌生了个女儿，紧接着一道圣旨，升谢必昌做浙江观察使，那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呐。谢必昌乐的是屁颠屁颠的，升了官，那自然就得有人来求他办事儿。有一天呢，忽然从镇江来了个老乡来找谢必昌，想让谢必昌啊帮点忙。俩人正事聊完之后呢，坐这儿喝茶闲聊，谢必昌就问他说，这么多年我也没回去了，我以前在南山边那个茅草屋是不是早没了？老乡说，那不能够啊，您那个草炉啊，父老乡亲可都是经常帮着收拾，一点儿都没坏，甚至比您住那时候啊还好了不少呢。只不过这个草炉东边那个坟呐，一年多以前突然就让雷给劈了，里边那白骨都劈成粉末了。谢必昌听到这儿有一个机灵啊，哦，一年多前，再一琢磨，金志来就是一年多以前被斩的首啊，他还特地来跟我说要收拾这落虾，没想到他下手真狠呐，直接让落虾就灰飞烟灭了。他这哆里哆嗦送走了老乡之后，越想就越害怕，说这金志来既然有这本事，那他万一怪罪我当年没救他，不也得用雷劈我吗？越想就越害怕，最后是抑郁成疾，整天躺在床上哼哼。找大夫来看呢，大夫说他这是脑风病啊，得吃马的脑子那才能好。谢必昌家的仆人就想啊，马脑子，我上哪儿买马去吧？但是朱娘说了，买什么马呀，后院不就养着一匹吗，干脆杀了给老爷治病。这仆人想，对呀，后院就一匹马，得嘞，来吧。杀了马就给谢必昌治病。谢必昌吃了马脑之后呢，这个稍微舒服了几天，但是啊还是觉着浑身不得劲儿，又把大夫请来了。大夫看完说，哦，你这是肝出了问题呀，你得吃骡子的肝。仆人一听，得，我还得找骡子去。朱娘就说了，找什么骡子呀，咱后院不就有一个吗？不过这大夫是去过我们家后院吧，拢共就一匹马一匹骡子，这都让他给说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得给老爷看病啊，杀骡子去吧。把这骡子一杀，取出肝来做了，就给谢必昌吃。你还真别说，吃了马脑和骡肝，谢必昌这病还真好了，身体倍儿棒，是吃麻麻香，工作996，一点都不喊累，俩眼睛都直放光啊，还有活吗？赶紧再给我来点活，要不我这浑身难受啊。后来谢必昌一想，我这是鬼门关走了一遭啊，这大夫厉害，两副药就把我治好了。但到底用的什么药呢？他就问自己媳妇朱娘，说，朱娘啊，你知不知道那大夫给我吃的什么药啊？这药不仅好使，劲儿还挺大呀，我现在两眼直放光啊。朱娘说，也不是什么出奇的药，就是玛瑙和罗甘。哦，玛瑙和罗甘，那是用了多少匹马和多少匹骡子呀？是不是对马和骡子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啊？没什么要求啊，就一匹马一匹骡子，咱家后院不就养着呢吗，正好杀了给你治病了。谢必昌一听，什么什么，把咱家那马和骡子给杀了？
完喽，完喽，完喽，完喽，我这是回光返照啊，看来我命不久矣呀、啊。媳妇儿啊，咱抓紧给我办丧事儿吧。
朱娘一听这个就奇怪了，说夫君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不就杀了个骡子，杀了个马吗？怎么还要死要活的呀？哎呦我的夫人哪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骡子和马呢都是我金大哥留下来的，他走之前特地嘱咐了，让我好好喂养，可千万别打。这回好了，打是没打，你们直接给杀了，我这就得倒大霉呀。嗨，我当多大点事儿呢，你那金大哥不是早就被金口县令给砍头了吗？人都死了你怕什么呀？
哎，娘子啊，我就不瞒你了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谢必昌啊，就把之前女鬼落霞的事儿跟朱娘大概其说了一遍。当他说金志来死后把落霞的坟给劈了，朱娘也害怕了。哎呦喂，这老金能耐大了，那照这么看，那骡子和马是真不该杀呀。夫君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那还能怎么办？杀都杀了，等死呗，我等雷劈就得了。以后天上有响你就离我远点，别把你也给劈喽。朱娘一琢磨说，要不咱这么着吧，咱多花钱请大德高僧来给这个老金、落霞还有那马和骡子，咱做一场水陆法会吧，咱超度超度，积积功德啊，让他们也别怪你。谢必昌想了想，那的确也没别的办法了。哎，那就这么办吧，咱抓点紧吧，我感觉这几天可就要下雨了，别真给我劈死喽。两口子这可就忙活开了，找人花钱做法会超度，足足是超度了七天七夜呀。谢必昌还亲自写了祭文。赶等到了第七天的晚上，谢必昌实在是熬不住了，打了个盹儿，迷迷糊糊之间呢，就看见从大门外边进来个人，左手牵着一匹马，右手牵着匹骡子。仔细这么一看，我的个妈呀，这不金志来吗？这是要带我走啊，证据都给牵来了。霎时间就吓出一脑门子汗来。金志来还是笑呵呵的走上前来，兄弟，这么怕大哥吗？没事儿，不就一匹骡子一匹马吗？死了就死了，你跟那女鬼落霞不一样，她是害我性命，你可没得罪我，毕竟呢你还是我兄弟呢。本来我也不想来找你，但我后来想想，我要是再不来呀，你又得把自己给吓死喽，那我可就造了孽了。行了，我跟你说一声啊，没事儿，放宽心啊，甭想了，哥哥我这就走了。哎哎，哥哥您先等一会儿，我那个邻居啊，那鬼媳妇落霞最后是怎么样了？当真是灰飞烟灭了吗？灰飞烟灭？灰什么飞烟什么灭啊？哦哦哦，对了，这事儿你的确不知道啊，他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后来啊抓住他了，本来的确是想让他灰飞烟灭了，但又一想呢，他之所以害我，还是因为我非要让你成亲，所以呢我也有我的不是，况且说他又是你的恩人啊，我就有点不太忍心了。不过呢，终究还是他把我弄死了，不报这仇我心里也不好受，所以就各退一步，我让他呢先去投胎，然后再引个天雷劈了他坟，这也算是两不相欠。哎呦，那就感谢大哥网开一面呢、啊、也让我不至于心存愧疚。但不知这落霞现在何处啊，我总得报答报答他呀。这个呀，哎，有句老话说得好，闺女是爹的小情人啊，你自己算算你们家闺女是什么时候生的吧。好了，邻居是个鬼这故事啊，今天就算讲完了。
咱们下期再见。